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oses Podcast，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思思。今天呢 ，L 呢，其实啦也不算是一集 Podcast 啦。今天我邀请到我的师傅，那他要带着我从一个零基础、对 Podcast 完全不了解的小白，蜕变成最后可以独立尝试做出属于自己节目的小小 Podcaster。那在稍后的访谈里面，我会请我的师傅对 Podcast 以及 Podcaster 做一个初步的介绍。事不宜迟，让我们一起欢迎我的师傅玉一。Hello，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思思。你刚刚是怎么介绍我？先好再说一下，你说我是什么？
你是什么？你是我的师傅啊。
没有没有，前面那一段、
哦、你说、
你是没有经历过 podcast 的，然后你说要我介绍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你就想一张白纸，你可以在白纸上面写一个摘录笔记的那种感觉。
没有，你知道，你光是这句 memo 你下去的话，我应该会被很多人杀掉，多少前辈在前面。
没关系，不是，哎、啊，没事，你是我身边的人里面已经很厉害的人了，师傅。
哎呀，不好意思啊，
师傅，
我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师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小有一个小小广播梦的小朋友，也不能说小朋友，应该讲说青少年。但是呢，必须说在认识他的过程当中，你讲说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会很多，然后呈现出不同的面向。等下我们还是不要讲太多好，我很怕就是等下。就是继续讲下去的话，你整个主持人的形象都会被我崩坏。谢谢大家，
是直接崩坏是吧？还没开始真正开始做节目就崩坏？
哎、不好说。
好啊，那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访谈。
哎，
第一个问题也还没到正题啦，先请一一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一，我在这个网络广播界已经玩了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跟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叫 DK 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自己也摸索。然后其实对于声音表演这一块，我一直觉得说非常欢迎广大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其实声音是充满了想象力的，它会比画面更有弹性，那同时也会制造出更多的浪漫的空间，对不对？那其实有时候靠声音交朋友会比起靠批判一个人的外表来的简单了很多，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喜欢声音表演的原因。
了解。那第二题就是切入我们的正题了，那先请你简单介绍一下 Podcast 跟 Podcaster 这个行业。
好，其实 Podcast 它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一个媒体的形式，虽然说广播本身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但是因为经过数位化之后呢，然后我们在经历过视觉上面，例如像 YouTube， 然后像 Bilibili， 然后像各大媒体平台啊，或者是像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 TikTok 啊，对不对？然后都我们在被视觉洗礼过后呢，大家开始就是有点像是文艺复兴一样，再度把声音主流把它流行回来，然后透过网络串流的模式呢，让我们大家可以更自由的在媒体上面，在多媒体上面用声音的方式来发声，然后透过多平台的合作方式，可以在不同弹性平台上面听得到一些声音表演的内容。包含像是，其实它不只是说像是访谈型的节目，也有像是有声书啊，或是有些人是做财经报道啊，有些人是做新闻类型的，有些人是做知识型的，有些人是纯粹的疗愈性的播音电台都有。所以它不单只是在限于像我们一般听到的传统网络广播节目。
了解。那第三题就是有关于你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当 podcaster， 跟开始制作 podcast， 就是你的契机跟动机，你为什么会想要接触这个东西？
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嘛，声音是非常无远弗届的。然后你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有时候像你在听声音的时候呢，注意哦，我们先警示灯一下，可能会有黄灯亮起来这样。那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我们用纯艺术的眼光来欣赏一下的对话内容就好了。假设说呢，啊，这也是听声音讲说，哇，我这个人声怎么那么性感？ 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搞笑啊之类的。你一个人他可以透过声音的变化而产生出一个像是不同身份，像声优一样。那 podcast 也是一样，我们用声音的表情做表演，开心的时候的声音，难过时候的声音，配上背景音乐等等，它的塑造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性，然后带给别人里面脑袋里面不同的想象的世界，是非常疗愈的。那我觉得说我自己还非常喜欢被声音疗愈，好听的声音，然后好听的故事，好听的内容，可以带给我非常舒服的感觉，就是心情 plus。那就是尤其在你特别的低落的时候，有一个人很温柔的安慰着你，他就在远端陪伴着你，就像你当初听着广播那个心情也是一样。天哪，这些时代的眼泪，听着广播的年代。好，那当然呢，就是说可能也是有比较多特别的行业的广播类型啊，这 quotation mark 给他挂号一下。就是呢，有些人可能听着会有恋爱的感觉啊，有些人听着可能会有就是很兴奋的感觉。那所以呢，其实说声音是一个非常没有界限的一个表演形式。我个人是觉得比一般的舞台更加的吸引我。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选择做 podcast， 然后再加上现在新主流的媒体也慢慢在兴盛起这个这个名词哦，也在我们大众当中已经非常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大家人人都可以做，人人都可以做出自己喜欢的作品，表达自己想要说的想法。
了解，那。第四个问题是，你觉得想要玩 podcast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人格特质？您可以从具体跟抽象的方面来回答。
具体的方面一定要烧钱啊，这个设备的部分啊，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所有梦想的孩子们啊，还有朋友们，拜托注意你们的背景音，麻烦消干净，不要让你的背景音充满了杂音。虽然说 podcast 可以让你聊天聊得很开心，别人也会听得很高兴，但是请。顾虑一下我们听众们的耳朵，大家还是希望用最高的品质聆听到好听的内容啊。这边先警告各位想要入这行的朋友们，那他当然不是说一定要砸大钱去投资去行销宣传，他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小作品，然后再分享给你的朋友也可以。当然说，如果你希望他有运营，然后能让你有营收的话，那当然也像 YouTube 一样，需要大量花大量的心思去投入去经营的嘛，毕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并不会说，即使你内容有趣，你不懂得经营自己的话，你也不太可能一夕暴富，对不对？这个就是现实面。那抽象面的话，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 podcast， 第一个你自己有没有想法？你有没有故事想要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是一个故事丰富的人吗？你是 storyteller 吗？还是说你是一个想抒发心情的人？你有没有你自己的目标跟主轴？如果找到你的方向的话，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灵魂乐手或者灵魂故事手。那把你的故事分享给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朋友，他可能懂中文，他可能懂英文。那无远佛界没有任何的正式的规则可言，只要你想做，他都有机会。
好，那第五个是，你觉得当 podcaster 跟在制作 podcast 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禁忌，就是不该犯的错，或是不该有的行为？
哦，第一个我觉得说，其实当你在从事像是这种就算是我们业余的多媒体的话，我们还是要负起一点社会责任啊。毕竟你提供的内容它的受众是没有任何限制可言的，所以包含说像自己的尺度的取向啊，你是不是有18禁的内容啊，记得要标符号啊，然后不要把仇恨，然后不要把太多的过多的有色内容把它渲染，过度渲染，然后并且合理化这些有色内容去呈现给大众，因为毕竟说我们希望大众吸收到是有用的知识，然后疗愈的知识，而不是增加大家的压力跟过多的批判。那我觉得说就是要秉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来播送一些资讯内容，对，然后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这个我是觉得说是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这有点像是公共守则啊，就是大家应该要一起秉持的公共守则。对，然后如果你再来说是禁忌的话，我觉得禁忌的部分的话，第一个你在一个节目里面出现的脏话的次数，然后还有你出现的杂音，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别人的收听评价，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别人对你的社会观感。对啊，然后所以就是说虽然自由，但是自由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界限的，但并不是说无远弗届的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在网络上面的礼貌，千万不要去做人身攻击，不然你会造成一些法律问题。对，我觉得说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
真的，我之前也就是 可能是自己也经历过吧，我也在网络上被别人骂过。就
你，我以为是你霸凌别人。
哎，我没有那么坏吧？嗯、你怎么会这样？认识多久？我是这种人吗？好啦，好啦，
没有啊，就哎，也是啦，对了，好啦，今天是你的节目，我们就留点面子。
还要给我留点面子是吗？好啊，那就继续我们的问题。
啊、
第六题，开始制作 podcast 之后，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样的收获，或是有没有失去什么东西？
其实不管是不是做 podcast， 只要你是有在有一群受众的话，我觉得尤其是大流量的那些主流的，像不管是 YouTuber 啊、Podcaster 啊，还是说多媒体工作者，其实应该都会面临一个心态上面的很大的抉择：我到底是要跟着流量走，还是我要跟着我的本心继续做我想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当你达到一定的受众的时候，其实群众都会有他们的期待跟他们的口味。那你可能某一集特别多人听，某一集特别多人看，那代表说这个内容有切中大众的取向，那也符合像是推播的一些数据值等等的。那但是这一集可能是你偶然 做出来，它不一定是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说它有一个很蛮大的挑战，就是我真的想做这个吗？然后我自己的本心是什么？到时候会不会失去了自己的本意？然后就是变成说为了追流量，然后所以失去自我，最后变成慢慢的消磨殆尽自己的热情。对，我是觉得说取舍方面是还蛮大的一个课题的。
那这算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觉得，像你自己又有在做 podcast， 那做 podcast 的这个收益状况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收益基本上现在你做 podcast 是没什么收益可言了，纯做开心的啦齁。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收益，麻烦自己就要努力一点，好不好？我们计划写扎实一点，让大家看得到，然后多去碰碰，多去碰壁、碰墙一下，然后做行销跟宣传，有机会你也是可以成为百万富豪的啦。所以跟你们讲，前期的投资很重要。还有自我的行销也很重要，努力更重要，持久更重要，热情不要消磨最重要，好不好？不然你做三节内容就会跟我一样心很累，然后没有时间你就放弃了。是，
没事啊，我还是会当你的忠实听众，哪怕我真的很忙，你出了我还是会慢慢把它追完的。
是哈，
作为你的乖徒弟。
哦，所以你今天这样子问这几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
有没有什么收获？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是对 podcast 跟 podcaster 比较有更多的了解，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像我之前也有做过有点类似性质的访谈，然后一样是访谈这种类似创作者的角度去分享这些东西，就听到了很多创作者的心声吧，或者是他在经历这些事情，或者在从事这个行业想要告诉其他人的一些事情。
嗯哼。
那最后的最后，给你稍微为自己的 podcast 打一个广告，你可以稍微宣传一下。
好的，那这周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非常开心的这次收到我们思思的邀请跟访谈，然后这边我们这个工商时间。非常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到我们的各大平台 Podcast 的包含说像 SoundOn 现在叫做 SoundCloud 还是什么忘记了哦。好，然后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Spotify， 然后或者是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都可以搜寻得到， Google Podcast 都可以搜寻得到虾知识，虾知识，虾子的虾，然后 cheese 的那个知识，芝麻的芝，然后是博士的那个是虾知识广播电台，如果用英文搜寻的话是 Abby Knowledge， EBIKNOWLEDGE， 然后在里面我大部分都是在乱聊啦，然后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题，包含说食衣住行娱乐，每个礼拜都会推一集，那目前是停更当中，如果复更的话有机会再跟思思讲一下，然后这边欢迎大家一起来追咯。
好的，那今天谢谢我的师父玉一来接受我的这个访谈，
谢谢，
然后告诉我这么多。那期待下一次，下一次
没有，先等一下，我们在说再见之前，我还是换我要访问你的问题。
好的，好的，请说。
对，请问一下，如果今天说像你在我们是同一个平台认识，那叶书鸿跟我来在你前面的话， 你会选择跟谁一起玩比较久？
玩比较久是什么意思？
就像合作啊，然后一起播节目啊，或者你觉得谁比较帅啊？
你说论 podcast 这个部分吗？
没有，以综合综合
就包括什么影音都算进去的话吗？
对，而且你要先想今天访的是谁。
哦、oh, ，这个问题很地狱呢。这样这个东西播出去，
你今天是主持人，我还要考验你一下。
这东西被播出去被他听到，我会怎么样？
啊，没有啦，这东西我们打理还是你教，还是白
没有啦。作为
哎、okay
欸，当然作为你的徒弟，第一个一定要先选你嘛。可是选你是有原因的，虽然说叶颂是个人人都称他为大屁孩，呵呵，可是我觉得毕竟还是年龄差距小一点点，我觉得还是，而且我觉得相处起来会，我觉得跟你相处起来比较，开心跟就是觉得很自由，可能是因为之前跟叶颂接触比较多的是工作上的东西。就是、对啊，可能看人跟人相处，本来是最一开始最大部分是在聊哪方面的东西吧，我觉得。
也是啊。好，所以这不是我讲的、哦，这个老板、
哎、怎么
这
样？
哦、
这
叶老板，哎，我觉得这个时间差不多，那我们主持人要不要做一个结尾？
好的，那再次感谢玉一今天来到我的这一个节目，
谢谢
给我访谈。那之后我还会再做更多，不管是了解 podcast， 或者是最后我真的做出了自己的节目，会再跟大家做分享，请大家敬请期待。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该先到这，感谢大家聆听，谢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